大家早上好，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开提多书第三章，这是我们早上刚才所读的经文。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一直在回想过去的这两年，对于那些我还没有见过的朋友，或者今天第一次到这里来探访的人，我其实刚刚回来，我大概有18个月的时间几乎完全处于静默中。常有人问那段日子到底是怎么样的，你们当中可能有人熟悉 Top Gear 这个节目， Top Gear 大概有22季，还有5季的 Grand Tour。 因为当时的身体情况，我不能看任何带有情绪起伏的东西，只能看一些比较中性的节目，所以我把这个电视节目看了5遍。是啊，我在坐在那里反思时，我有大量的时间去思考和祷告。在这一个艰难的时期里，我为了这宝贵的时间充满感恩。我试着审查神到底在呼召我们去做什么，不只仅仅是我自己，也不是我们儿女，而是神子民的整个群体。神对我们期望什么？作为基督的门徒，生活应该呈现什么样的样式？我也回想了我自己的过去，看自己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经历了哪些挑战和遭遇。而我当时最在意的是面对我自己，我没办法去修复外面的世界，也没办法去改变所发生的事，但我可以开始去处理那些自己容忍最偷偷溜进灵魂角落的地方，去为那些事悔改，还有那些如果可以重来，我一定会用不同方式来处理的错误。当我看到提多书第三章时，我觉得他好像把我这过去几年，特别是这2年人生旅程的一些碎片神奇地拼凑在了一起。当保罗讲的事工托付给提多的时候，提多正在克里特岛上，那是一个牧养起来非常艰难的地方。如果你一直和我们查经，你会记得第一章引用那句话，说克里特人常说谎话，是不是？在英语里我们有时还会用克里特人来骂人。对年轻一代来说，这确实是个比喻，但我们年纪稍长的人会知道这个。提多是在一个极其险恶的环境中牧会，保罗自己去不了，所以他派了这位年轻的同工去，于是就有了这段对话。正如保罗当年把这些话托付给提多一样，今天我们也被托付了同样的话语。这里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在保罗的信里常看这一点，保罗总是谈到你们从前是什么样，然后是你们现在是什么样。每当他谈到你们从前什么样时，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因为他的潜台词是，既然那是你们的过去，你们现在就不该是那个样子了。有些地方保罗用词很委婉，也很温柔，其实是一种非常巧妙直接的点拨，意思是说不要再做这样的事了，听起来。所以我们在第三节中看到了我们从前的样子，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被各样的私欲和厌乐所辖制，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延伸来看，保罗是在说我们现在不干这些事了，但同时也在提醒我们，就像他提醒提多去提醒当时教会一样，这是你们已经抛在脑后的过去，这是你们已经转身离开的旧生活，这是你们以前的样子。你们当中有人见过谁是在成年之后才信耶稣的吗？我的经验大多是在孩子身上，但偶尔在我的生活圈子里也会遇到成年人，无论是在教会还是以前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我会遇到这些成年后信主的人，或者是青少年时期信主的人。我觉得他们非常有意思。我自己大概是在7、8岁的时候信主的，在一个7、8岁的孩子身上，你很难看那种放纵荒唐的最终陷得有多深，因为你才7、8岁。当我注意到那些青少年时信主的人，他们很清楚耶稣把他们从什么境地救出来，而那些成年后信主人，他们也深刻地知道自己以前是什么样的人。保罗正在这里告诫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彻底地留在过去， 我们不再需要行事愚昧，我们不再需要受迷惑，不需要活在恶毒之中。他在邀请我们把这些过去去丢掉。我们会在周围的世界看到这些现象，但我们不需要使他们离分，不需要再做那些事了，这是我们以前的样子。保罗把这话传给提多，也传给我们，为的是要提醒我们，我们以前是什么样的。现在他开始转向下一个部分，我们在这必须很小心，因为接下来我们谈的是我们该做什么。但请记住，保罗神学、基督神学、彼得的神学，也就是我们的神学里，我们所做的总是源于我们是谁。不过我们还是先从我们该做什么开始。只要记住，我们最后还是绕回到我们神把我们现在变成了什么样的人。该做什么呢？第一、第二节，要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我们被呼召要在生活中做良好的公民，这就是开头的几个字。保罗提醒提多，去提醒克林顿岛的人要顺服权柄。我觉得这非常有意思，因为如果你推算一下，据说在保罗写这些话的时候，当时罗马皇帝正是尼禄。当我想到历史上那些坏透了、带头作恶并制造灾难的统治者时，尼禄绝对是名列前茅的。但当时的一些地方长官也不是什么好人，也有些例外，确实有一些挺不错的领袖和政府官员，但大多数都很糟糕。然而保罗在这里却提醒说，我们要顺服政府。当然如果政府命令我们去做违背神旨意的事，那就另当别论了。但在这里谈的不是那种极端情况，他说的是普段情况，在日常生活中要顺服政府。在罗马书十三中，保罗也唱出了同样的观点，就是尊敬恭敬那些在位掌权的人。但我们自己也必须保持警惕，因为我们心里常藏着一个你不能强迫我犯罪的免责条款。当我们站出来反对政府的时候，我们必须非常小心，要确保这真的是出于属神的动机，而不是因为我们个人的喜好。我自己也常常发现我有不喜欢的事，我至今还记得多年前的夏令营发生的事。如果我以前给你们讲过，请包涵。常常讲到一个坏处，就是忘记你以前讲过什么。那时候我在夏令营，我不记得收音机里放的什么歌了。当时我在厨房洗碗，收音机正播放着歌曲，一个小姑娘缓缓的走过来，神不可喜欢，可不喜欢这种音乐。我几乎在没有防备的当下，直接回了一句：“神可没有征求你的意见，不过幸好有你在，能告诉他的意见什么？”我想我当时十九岁，所以我把这事交给神的恩典里。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不要把个人的偏好当成了律法。我说我有我的喜好，你有你的喜好，有些东西我们喜欢，有些东西我们不喜欢。顺便说一句，乡村是个地方，不是一种音乐类型，不好意思，真的不是。自己呢本来应该有啊，算了，不说，继续。我们必须非常谨慎，确保我们所坚持的良心原则真的符合神的旨意。随着接近尾声，我们还会深入的谈这一点。他在第一、第二节里给的清单看起来有点随意，像是随手列出这封和保罗的风格，在其他书信也常这么做，但这个清单却非常有说服力。你有没有注意到其中的一些特质？你在熟悉的其他清单里也见过。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恩慈，加拉太书第五章圣灵的果子，对吧？所以他在那个清单上，温柔也在同一个清单上，这都是圣灵的果子。事实上我们也可以说，这里的某些元素同样也出现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中，就是保罗列出的那个关于爱是什么的奇妙清单。而且他写这段话背景不是指婚姻， 而是指教会全体。他实际上在告诉教会如何生活在一起，如何彼此祝福，如何分享恩慈，以及如何做神的子民。然后他停下来写了那段伟大的宣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这个清单在我们别处看来非常现在，那么我们还该做什么呢？然后在第八节读到，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意你们把这些事切切实实讲明，是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当然这种美好有益的想法在提摩太书信中也得到回应，留心做正经事业，我太喜欢这个词了。保罗希望看到提多在当地教会中去挑战讲道、责备、鼓励，并活出敬虔行为的榜样，好让那些信徒也能够成为耶稣的手和脚，在一个其实相当邪恶的社会中，在一个充满谎言无法被信的社会中，在一个即使用古代的标准来看也绝对称不上什么好地方的社会中，别忘了尼禄是整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而克里特岛又是整个帝国里你最不想待的地方之一，要在这样的地方活出榜样，留心做正经事。现在我们回到刚才讨论的话题，第九节说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引起的争竞，因为这些都是虚妄无益的。他实际上列出了很多事情，而在教会历史的不同时期，这些事情常常被拿出来争论，引发各种的问题。比如面对这个我们该怎么办，面对那个我们该怎么办。当我们刚来到这里，当我刚来这里的时候，我们正讲使徒行传系列，在使徒行传十五章里，耶路撒冷大会会议召开，就是因为一些律法主义者跑去对外邦人说，如果你们真的想当耶稣的门徒，如果你们真的委身于他，你们就必须受割礼。于是教会里乱成了一团，天哪，我们是不是必须要遵守这些规条？我们必须要遵守律法吗？我们要遵守哪些律法呢？幸是耶路撒冷会议召开了，彼得站起来说话，耶稣的兄弟雅各说话，保罗和巴拿巴也分享了他们的所见所闻。最后的结论是，我们不再处于律法的重担之下，我们不需要承担，我们已经得着了自由。我特别喜欢其中一句话，我想是彼得，他指出我们为什么要将我们自己祖宗和我们所不能担的恶加在外邦门徒的镜像上呢？保罗是在提醒提摩太，也在提醒我们，我们已经从这些捆绑中得以释放。他更进一步说，别再为此争吵了，不要再辩论这些事。我们可以讨论事很多，今天早上我还开玩笑说我儿子是个书呆子，我儿子是位牧师，他拿了硕士学位，天天钻研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这让我看着就头疼。不过话说回来，我自己也学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还做过推算啊，我自己也是个书呆子，我整天和书呆子混在一起，参加书呆子们的会议，然后我们在那里为了希腊文的动词时代争得面红耳赤。真的，谁都不应该为了这些希腊文动词时代去争吵，快停下来吧。我们可以讨论事情简直多不得了，可以把这个清单撤得细碎，但我认为最简单最稳妥的做法，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有哪些山头是我们愿意为之为之付之生命的，哪些神学的根基在我们对耶稣的信仰里有什么东西是如此核心，以至于我们一旦丢了它，我们就会失去救恩。延伸看，不光是我们愿意为之牺牲的山头，还有哪些山头会让我们在身体上大开杀戒，把别人一棍子打死。我向大家提个建议，我们如何分辨一个问题多么重要，一个最核心的事件必须是在这场讨论中是否关系到每个人某个人的救恩。 至于那些值得我汗拼死捍卫的恩头，如果某个人的救恩会因此受到质疑，如果那个特定的神学观点会危及他们永恒的灵魂，那么这就是我必须投入的战斗，因为那是捍卫纯正的真理，这关乎到我永恒的灵魂。我这么说并不是说其他问题我们就不去辩论或不讨论了，但如果一个问题是让我们可以留到永恒里，在天上互相开玩笑说对方当年想错了，那也许我们现在就可以退后一步，别把自己陷在无谓的纷争里。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学见解，我对任何事都有自己的看法，我其中有些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有些也可能不是。那么到底是福音的核心呢？如果你想找一个出发点，除了圣灵的果子，除了爱的篇章之外，如果你真的想找一个好起点，它可能不是全部清单，但绝对是个极好起点，那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要紧的，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请大家明白我的意思，我不是说次要的神学辩论不重要，坦白讲其中有些议题确实非常有意思，但千万不要把焦点放在次要事情上，而牺牲最核心最首要的真理。如果关系到某个人的救恩，我们就必须坚守，那是必须竭力保护的真理。我们到底为什么山头拼命或伤害他呢？如果有人在教会里真正制造分裂，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确实会遇到这种情况，我自己就碰到过。回想我以前做青年牧师时候，有些青少年很喜欢辩论各种问题，这没什么，这是性格。但是在不同时期，我也遇到过一些性格极其强势、带着极深见的人。我必须承认，我当时付诸行动去处理的勇气，往往赶不上我脑子里的和心里的声音。注意，保罗对提多怎么说呢？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事情就是这么严重，如果那不是一个关乎救恩的议题，我们在辩论时就必须非常小心，如果它不是核心问题，我们却把它提拔到核心的高度，那就会带来混乱，这会转移我们的视线，让我们忘记去做耶稣的手和脚，阻碍我们活出圣灵的果子。如果你是很难活出圣灵的果子的，当你和某人争得面红耳赤，被气得发疯的时候，所以智慧的去选择你要打的仗。我们恐怕要认真的对待第十节和十一节的内容，好让我们在坚守正统真理的同时，在那些非核心的议题上展现出恩慈。我们在这些事上持有不同的意见吗？将来还能一起在永恒里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可能需要更加宽容。我知道我自己也需要这么成长。我们到底有多认真看待我们这个群体的圣洁？当我们看到这些经文谈到不要弃绝他们时，我们真的愿意这样做吗？我听过一些传统老派教会的故事，如果有人被发现陷在罪里，他们真的会把那个人带到教会的最前面。作为一名牧师，一个教师，我对这种做法并不热衷，因为我从圣经知道，因为我们这些人是要先带头的，对我们的要求其实更高。但我确实亲眼见过有人主动走到前面承认自己罪，并恳求能够重新恢复与教会的团契，那是一个极其震撼的时刻，一件极美的事。但作为教会群体，我们到底有多么看重圣洁？我们又是如何对待别人的错误和行为？我们是因为想要维持好人形象就一味姑息容忍吗？我一个朋友名叫大卫，我们常开玩笑叫他外柔里刚， 因为他外表看起来非常温柔和善，但他说话直白的就像一块板砖直接砸到你的头上。我佩服大卫的一点，他也对我这么做过，那就是每当有人行为举止不当时，他一定会清清楚地指出来，你现在过来我们谈谈，哦，你做了这件那件事，这种行为是不可接受的，必须立刻停止。哦，是的，长官。他年纪快赶上我孩子了，但是我只能说是的，长官。这就是为什么我叫他外柔里刚，因为他指责完之后，他会留下来陪着你一起想办法，看以后怎么才不会重蹈覆辙。这真是个了不起的榜样。我们平时只是想当老好人，保持沉默，还是会认真地对待彼此的不当行为提出劝诫。注意最后的处理结果，警戒一两次就要拒绝他们。最后让我们回到那问题，哪些山头值得我们付出生命？我们如何辨解什么是无谓的辩争？这需要我们去祷告，去沉思，花时间查考神的话语，并保持谨慎，让我们有智慧。所以我们要留心做正经事。保罗给我们的清单看起来很像圣灵的果子，也很像更多前书十三章的教导，如何彼此相爱。但在保罗的神学和正统的神学中，把事情的先后顺序搞对是极其重要的。我的行为源于我的身份，我所做的一切是因为神已经把我塑造成了全新的人，我的行事为人是因为耶稣为我所成就的一切。在保罗神学、彼得的神学、耶稣的神学以及所有持守正统信仰的神学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神已经在我们生命中动工，神已经改变了我们。保罗刚刚对提多说，这是对我们说，主要是关于你们该如何行的教导，全部建立在神已经成就的事之上的。因为单凭我们自己，我们根本没办法好好的彼此相爱。我真的很想拿前排那对年轻夫妇来开玩笑，夫妻营很棒是吧？应该有更多人去参加夫妻营，是的。如果你结婚了，一定要去参加夫妻营；如果你没结婚，你去那里可能有点尴尬。我们根本无法做到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一切，除非我们意识到，只有神的大能和工作才能赐给我们力量，去活出圣洁和被救赎的人生。请大家跟我一起看第四节，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示的慈爱显明的时候，这就是根基，神的恩慈。这恩慈与慈爱是如何彰显呢？他差遣了他的儿子，这一切都把我们带回到十字架前，带回到很多年前耶稣在复活节所成就的救赎。那不是救赎，是我们得自由，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让我们彻底改变。保罗接下来继续探索这奇妙的恩典，所以这一切都是由神发起的，是他发起的，是他的心意。他先说这是你该有的行为，然后接着说，顺便说句，你自己做不到，所以我将亲自介入你的世界，用我的大能和我的灵在你里面，借着你，在你周围的每个人身上成就这功。神说我会成就这一切，好让你成为新造人。第五节前部分说他救了我们，他救了我们，这神的主动，这神的改变，免得我们以为自己在这件事上有什么功劳。请注意第五节后半部分，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我们不配得，我们也赚不来，我们不够好，也永远不可能靠自己变好，我们永远无法彻底改变，我们永远无法靠意志力让自己永远行善。我是唯一这样的吗？常常下定已经说我再也不做那件事了，我绝对不做了。 结果一转眼，哎呀，我又做了，真是太蠢了。你知道，我们总是向自己这样保证，比如我再也不去麦当劳的汽车通道点餐了。很不凑巧，今天刚好又去了。相信我，这对大家都有好处，至少我体内补充了一点咖啡因，这件事你们相信我。但是多少次我们信誓旦旦的说要做某事，最后却根本做不到。除夕夜简直是一年中最残酷的一晚。有多少人在除夕夜许下了新年愿望，结果大概十分钟后就忘得一干二净。加拿大情景剧《角落加油站》由于非常精彩，大家都在许新年愿望。旺达说再也不吃甘草糖了，布伦特说再也不吃辣的芝士热狗了，雷西说我不再嚼口香糖了。我忘了看了，哦，他发誓每天都要跑步。结果怎么样？12:01，布伦特已经拿着辣芝士热狗在吃了，因为他早就忘了。接下来整个节目陷入了一片混乱。当然，雷西最聪明、最狡猾，他成了最终赢家。抱歉，哦，小心剧透了啊！如果神不主动发起，如果他不是亲自动工，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足够圣洁，也不可能足够公义，这是神的主动。请看到第6节和7节前面吧，圣灵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因够他的恩得以称义，可以凭着永生盼望成为后嗣。这里包含了充满的概念，圣灵降临并且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谈到宣道会核心的信息，主耶稣是我们救主，是我们成圣的主时，那成圣的概念就是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并且亲自动工除去那些我们靠自己根本无能为力的罪。我们本身并不公义，我们的行为也常常不义，靠我们自己永远做不到公义。因此这位内住我们的圣灵使我们成为圣洁，并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的炼净我们。救恩就是永生的确据，也是我们如今拥有的新生命，因为他恩得以称义。称义是一个律法术语，意思说我们被判无罪，但从神角度看，称义是个耐人寻味的地方。我们从来没有被宣告无辜，大家稍微思考一下，我们从未被宣告我们是清白的，我们本来是有罪的，但因着耶稣的工作，我们却被定为无罪。天父透过他儿子眼光来看我们，在法律层面上我们不再受惩罚了，这就是称义。救恩与圣灵的充满，回到5节，我们看到第二核心干事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更新就是我们被塑造成全新的，重生就是耶稣和尼哥底母在约翰福音3章里谈到的，当耶稣他说你必须重生时，那就是重生的意思。我特别喜欢尼哥底母的回应，他问啊，这怎么可能呢？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是神的灵因着耶稣的死与复活在我们里面成就的奇妙大能。当我们信靠耶稣的那一刻，我们就被更新了，我们重获新生，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正因如此，圣经才会吩咐我们要彼此恩待，用友善这个词可能不太准确，而是要和平温柔，大显温柔，并且不争竞。正因如此，我们才能被教导去彼此忍耐，互相包容，因为我们已经成了新人，不需要在旧人里边有负面行为了。毁谤、无知、悖逆、受迷惑，因着耶稣的工作，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彻底丢在身后。而且在这一切之中，千万不要忘记永生的应许。在 第七节的最后，我们读到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这里的盼望并不是一种不确定会不会发生但心里希望它发生的意思，不，这种盼望是指我们知道自己虽然现在还没有得到它全部的丰盛，但我们满怀信心的期待着那即将到来的完美的实现。为了防止我们怀疑或产生疑问，保罗在其他地方曾说，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保证那即将到来的一切。所以圣灵不仅在我们里面更新我们，让我们称义做工，改变我们，并带领我们成圣，它同时也是我们所得的坚定的应许。这证明了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开善工，他必亲自成全。我们得到了永生的应许，我们蒙召去告别过去，我们被指明作为神的儿女如今应该如何行事为人，而这一切的一切全都凝聚在十字架的荫庇之下，全都是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正是在我们身上做的，以及未来将要成就的奇妙大能。他受死埋葬复活，他还要再来。今天早上还唱赞美诗，唱的他必会再来。不要忘记你的祷告加随一句，主耶稣啊，愿你快来。多尔西最近向我提到，最近世界地震好像特别频繁，大家注意到了吗？哦，你看南美洲有，亚洲也有好几起。我记得耶稣亲口说过，末期到了会有多处必有地震、饥荒、战争以及打仗的风声。主耶稣啊，愿你快来。面对这些信息，我们该如何回应？当我们极其严肃思考保罗在这提多书三章提说的这些话时，我向大家提出三点建议。这是神给我们的三个邀请，或者三个认知，也是三个值得庆祝的理由。第一点，我们需要颂赞神那奇妙无比的作为。那是以弗所书还是加特太书第二章，还是以弗所书？你今天早上读的以弗所书，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啊，我背得不太顺口，真抱歉。但你们大多数人对这段话耳能详熟。我们需要庆祝神这奇妙伟大作为。靠我们自己，我们永远都不可能足够圣洁，也永远不可能足够公义。我们会不断亏缺，甚至常常在心里怀着恶念和遗憾。这就是我们人类赤裸的本相。如果你想要证据，看看现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吧，简直让人大开眼界。大家稍微想一想，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以及目前所发生的所有疯狂的技术，他们所做的不过是把所接触到所有人类信息进行整合，然后反馈给我们。如果你想在镜里看看整个人类社会真实的一面是什么呀，去看看 AI 输出的那些黑暗邪恶的内容就知道了。人工智能本身没有发明那些黑暗，它没有创造那些邪恶，只不过是我们整个人类的一面镜子。这就是人类引以为豪的良善。然而保罗在这提醒我们，神美好作为，因为在基督耶稣里，我那已经不再是我们身份。在耶稣里，我们不再是旧人的样式，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因为十字架已经让我们重获自由。我们需要庆祝神这极其伟大的作为，那得称为义的地位，奇妙的恩典，圣灵的更新，重生的喜，以及永生的确据。我们处于一个被改变的过程中，我们在经历过程，我们处于已经得着却没有完全实现的阶段。我们如今是圣洁的，我们是成圣，我们是神的儿女。 但在现实生活中，其中一些特质还在不断的成长过程中。我们正在一天天的变得更加圣洁，变得更加有主将士。但我确切知道，我永远是神的儿女，在耶稣基督里永远宣告为业。第二点，关于我们在神学上关注的焦点，我在教会待了40多年，我发现我们太容易把目光聚焦在某些琐碎的事情上，抓住一些微不足道的观点就去争论不休，互相攻击，到头来才慢慢醒悟，哦，那其实根本不是最核心的东西。如果我们有些分歧可以留到永恒里，在天上互相开玩笑取笑对方当年想错了，相信我，在某些次要事情我们到天上可能发现都错了，大家对我非常小心。充满智慧的去选择你要打的仗，充满智慧的去选择你该把精力投入的地方。你们当中做父母的一定懂得我在说什么，对吧？我还记得以前我和我的孩子们常常发起争论，我其中一个孩子小时候我们甚至开玩笑叫他大律师，因为他太能辩论了。他记得遗传他母亲，他看他笑了啊，对吧？我知道你们可能不信，但回想一下，作为父母看到孩子钻某个牛角尖非要坚持某个想法的时候，我想自己小时候也这样，一旦抓住某念头，简直觉得全世界最了不起最重要的大事。想想我可怜的父母，哎呦，他们多么难。所以充满智慧的去选择你要打的仗，不要被这些次要事捆绑。最后当敬拜团队上台的时候，我们分享第三点，邀请基督工作在你生命中继续更新你。我们的成圣，也就是我们变得越来越像主，是一个永生之久的过程。保罗所以在这话给提多核心目的提醒我们，每天我们都需要停下脚步，重新去被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所震撼。我们需要我们的生命一天天被更新，我们的心弦一天天被校准，好让基督在里面的善功能够持续不断的开展。在永恒这边，我们永远都有不完美的地方。有人神学可能不同意的认为人的永生今生就可能达到完全的圣洁，我不认为。我觉得只要我们活着，我们总需要有去悔改罪、被重塑的生命态度、被炼净的眼光，通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训练，邀请基督在我们的做工，并借着他的工去驱赶那些黑暗，好让我们成为基督的手和脚，在这个世界上把做基督的手和脚这件事做得更好。无论是外面那些还没信主世界中，还是我们在这信主的当中，让我们一起邀请基督来成全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尽管知道我们今生可能无法完全，但在将来的永恒里他必定全然成就。当我默默想这些话语时，我的耳边响起了耶稣在比喻中分享的那句极其宝贵的话，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让我们一起祷告。圣洁的神，我们感谢你的作为，耶稣，我们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赎，在我们还做罪人时候就让我们重获新生。主啊，求你亲自引导我们，让我们晓得今天当如何为人，求你继续在我们的生命中动工，不断的引领我们走在这成圣道上，赐我们每天的勇气，让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邀请你，让我们比昨天更圣洁。主啊，赐我们勇气，让我们无论是在言语行为还是在彼此相处的团契中，能够真正成为你在这个世界上的手和脚。求你赐我们属天的智慧来过每一天的生活。主耶稣啊，真心呼求，愿你快来。